弟兄姐妹平安。你看啊，那个很高兴我可以又来到我们当中，真的是好久没有来了。谢谢郑牧师的这个邀请。我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姓龚，我叫龚越，我是2002年就来我们这个教会啊，在这边信主洗礼。然后也在这边被其实我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士啊，去拆到这个，当然不远，就在还在多伦多专门做学生的工作啊。我所在的这个机构呢叫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然后今年是25年了，所以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今天我介绍学生的东西不多啊，这个是从今年8月底到现在，其实8月底9月初的一些照片啊，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校区。不同的都是专门做国语的团契，所以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这些学生们做的一些事情啊。这边这个是施加表校区，这是 Brock 在那个瀑布那边的校区，然后这边有这个都市大学，这边这个是这个多大 downtown 的这个校区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高中生团契跟一个教会合作的。那这是多大 downtown 的这个迎新，你看他们这个在拍气球，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 club day， 当天杨磊传道也有去，这是在 St. George 这条街上，对吧？然后你看人来人往的，当天我的感触就是，很多人也发现，就是说，疫情好像过去了，对吧？校园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然后都走不过去。我们在那边也是在那边发单张，因为我们的团契是在学校里注册的。但是很有意思，如果这条街走得很难走的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其实有好多其他的新兴的社团慢慢起来了，包括一些异端，包括法轮功也是一个正式的注册的一个团契。而且我也发现整个这条街上面最吸引中国留学生的社团是叫电竞社，就是电子游戏打游戏的俱乐部，是最吸引中国学生去报名的。所以这是现在这个过程，所以大家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简单的一个小视频。那我刚才说我们机构今年是25周年，然后我们请了各个不同校区的学生来做一些他们的分享呀、表演啊等等等等的，其中演话剧，比如说唠叨的辅导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所以地点是在多伦多，但是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网上可以看。这个是我们去年和今年的财政状况，就大家为我们祷告就好了。现在到年底赤字15万。就希望大家为我们祷告就好了。然后今年我还带了一些礼物送给大家放在后面，我们机构印制的一些卡片非常好，你可以免费拿，就送给大家作为礼物就可以了，很多很好的卡片。这张写的是每当我迷茫方向我有你的话作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蛮好的。这些今天我拿来的都是我们的义工他们手绘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作品上面也有我们机构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拿去，可以送给朋友啊，都可以在后面自己可以拿。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需要安静来到你的面前，无论现在是几点钟，无论这个时代是多么的黑暗，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安静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来称颂你。因为当我们看到眼前的困难，当我们看到生活上面的难处，身体上面的疾病，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心发出赞美来。但是主，你是那位至高者，你是在高天的宝座上坐着为王的，无论日子如何，你仍坐着为王。无论我们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有战争，有苦难，你仍坐着为王。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如何去称颂你，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中发出赞美的声音，单单的来敬拜你，来称颂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叫称颂耶和华。 我想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一个记性不好的，还是记性特别好的？或者说，你以前是一个记性特别好的，现在是记性不好的？就像我一样，经常有时候忘东西。我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记性好坏跟年龄不一定成正比。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事情多了，有些时候我经常在我家楼上楼下，下楼以后忘了我要干嘛来着。你们有没有这个样子？就刚才还记得，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跑上楼上去，哎呀，又把东西又忘在楼下了。甚至有些时候，我太太说：“你去帮我下楼拿个东西。”我下楼了，上来之后拿了一堆东西，就唯独没有我太太要那个东西，对不对？那再有，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还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那我们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啊。那今天我要讲这个经文是诗篇103章的这个，我只讲1到5节哈，但是这整篇呢得分这几类哈，几个段落，一个呢1到5节是个人的称赞、称颂、赞美；第二6到18节呢，我把它归结于就是民族的、群体的；那19到22节呢，就是天上地下的，就是所有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今天只讲1到5节啊。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对不对？我们也会唱，朗朗上口，就是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呀、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等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好像我们耳濡目染的一首赞美诗歌，对不对？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累了，我们时候有些时候在一个很艰难的日子里面，有些时候像这种带有经文的诗歌可能就会朗朗的上口，对吧？有时候莫名其妙的，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日子里面，你反而哼出来那个歌是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莫名其妙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这段经文里面从第一节就说如何称颂啊，其实它是有一些方法的。如果你有些时候像我前一阵子也是卡在一个地方，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我难受的不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怎么去称颂耶和华呢？对不对？那你看这里面啊，就第一节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们一看哈，什么叫做用心称颂？你们有想过吗？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都是用嘴，对不对？什么叫用心称颂？你们想过这个问题？用心和不用心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我不知道哈，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叫问候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群朋友？你打开跟他的联系方式哈，起码我有，我跟他的联系方式都是过节，他每当过节的时候他会发一个中秋节、元宵节、这个节、那个节快乐，然后这我跟他的联系全部都是这个，没有别的。我从来甚至我也很不懂礼貌，我也不给他回。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朋友？你们从来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有你就收到他的问候，有没有过？你们觉得这样的问候你们都会回吗？为什么？反正我不回，我觉得并不是我没有礼貌，就是真的我们之间只有这一个，各个国家好像各个节都会不会落掉，但是呢好像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问候，对不对？然后在加拿大也很有意思，有些时候你不能说全世界都忘记你的生日，银行会记得，他会发一个说 Happy Birthday，但其他人就不会有，但是你会拿着银行的 Happy Birthday， 你说哦，终于有人记得我生日了，会吗？不会的。所以你要知道有心和没有心，用不用心是不一样的。当你真的收到一个用心来的祝福，对不对？现在微信很少，就是私信的时候很少去写名字了，直接就有些时候直接就问候语啊等等等等，但有些时候也会把名字提出来，对不对？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忙碌的时代， 一个简简单单的一篇信息，有没有用心，其实差很多，有没有？而且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之间的沟通都是事情，在事情的前后会加一句话：“你还好吗？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个基本上都会被我们直接略过，因为我也知道他不在问候关心我，他只是有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也会这个样子，我并不比别人强多少。但是你要发现说，当你真的用心突然想到某位弟兄、每位姐位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用心去写的一个话的时候会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时代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子产品太快了，有些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微信还能撤回，你知道吗？几秒钟之后还能撤回，对不对？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我再推销一下你们这个，我们卡片免费拿啊，后面可以写字的，写字送给人家。有时候写字的时候你要斟酌，现在很多时候拿起笔来都不会写，慢慢的要不要写错字，对不对？所以你把一些用心，所以我们能明白用心和不用心是差很多。所以用心来称，就是来称颂耶和华，和有没有用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什么是可以触动你心的？你们想过在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做的一些事情是可以温暖你的心，可以触动你的心的？你想过吗？在最忙的日子，尤其在我们之前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敢见面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送过吃的？有没有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送上一些需要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知道说什么是东西，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可以触动你的心，什么是真心的，那我也希望你来想一想什么是用心来称颂耶和华。每个人的喜欢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喜欢的用心和我以前在团契里面一个弟兄喜欢的用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很喜欢大家精致的给我写卡片，然后就每个读啊，读得我泪流满面的，你知道吗？然后我的那个弟兄是怎样呢？没有，我在说没有对错，只是他的喜好跟我不一样而已。他是我也只准备了让全团契给他写了卡片，他生日卡片写完了以后，当着我的面把那个卡片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我就非常诧异，怎么会这样？他说：“心意我领了呀，我都读了呀，你不信我都可以，他甚至可以都能就看完以后能记住。”但是他就是他作为一个留学生，他觉得这些东西他没地儿放。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想想，我们的神在诗篇103篇一开始用的就是：“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我们的神他希望的我们是用心，不仅仅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用心从发自内心的去赞美他，去称颂他。其实这个并不容易，我们嘴上都可以讲，但是在难处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在你不理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去赞美他，很难。再有你看这边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什么叫在我里面的？我这边说叫全人的称颂，就是马太福音有说，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的你的神，就是整个人的，他不是说只是你的某一个部分，全部。其实对于个人来说我觉得比较容易，你往哪里走，你的整个肢体其实都是协调的。虽然有些人走路是这样走，但他也是就是从某个角度上他是协调的，因为他是全身一直要往前走。你但凡有一个地方他不想走，对不对？他就抓着一个地方你就不想走，就不想去，怎么也不想去，你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全，我觉得对于以前的我来说，尤其在不信主的角度来说，我就觉得说嘴上说说就够了，嘴上说说就够了。 而且在刚才我一直在说，当危难没有发生之前，很多时候我们嘴上都可以这样讲，但是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去称颂他呢？到底是什么能让我们全心全人全意的去称颂我们那位在天上的神？当你不明白为什么有战争的时候，当你不明白为什么有疫情的时候，当你不明白为什么生活这么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称颂他？那我就说叫心口合一。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说，有时候我们心口是不一致的，你们同意吗？尤其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见面的时候，就是面子上面都非常的好，也跟你握手也很一样，但是我心里到底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没有人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只要不告诉你，你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心口要合一，才能够去敬拜耶和华。而且有些时候你真的可能在某件事情上你对神是有怨恨的，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赞美他？往下看，这就是 有方法如何称颂。第三个呢，就是称颂他的圣名。你会发现这个很有意思，他并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你去称颂他。在诗篇103篇讲的是我们用我们全人全心凡在我里面呢，也要称颂他的名。这个特别有意思。那你们知道耶和华的名都有什么吗？今天我们在后面，我巧了，我跟杨老传道一起祷告，我们也为这个身体祷告，对不对？那你会发现杨老传道在祷告过程中他就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他提到了医治者的神，有医治的名字是什么？你看他我们真的在那边提到，他觉得耶和华拉法，因为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是医治者。我只是还有一些啊，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啊。就耶和华，你就当圣经上说，当我们要用心来称颂耶和华的圣名，那他的名圣名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多少？你知道他的圣名都有哪些吗？对吧？我是这个排列是我认识的是这个顺序，所以我是这么排的。还有你可能是不一样，你可能一些认识的是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对不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在说为什么我的顺序是这样子呢？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耶和华有好有名字不止这些。我相信我们都会背，但是在你认识神的过程中，如果你真的经历了耶和华以勒，你会发现哇，这个就是耶和华以勒呀，对不对？当你真的经历了他是医治，你才会说啊，对对对对，他就是那个拉法，对不对？然后他是尼西，他是，这跟我们会背是两回事儿，明白意思吗？会背对我来说只是嘴上和脑子上面，但是你真的认识，对吧？这是在我们跟他带领我们的每一天里面。我想耶和华以勒这个对我在我的生命中太多太多太多的了。我讲一个最简单最小最小的，我那时候读神学特别的穷，有一天早早去了神学院，特别饿没吃饭，然后呢我就那一次早去，那一次没吃饭，然后那一次我还饿得慌。结果后来没多一会儿就有另外一个同学进来，我一句话都没多，进来以后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这有一盒吃的给你。然后等我打开一看，我就满心的这个说耶和华以勒，他给我的是韭菜盒子，是我最爱吃的其中一类的东西。就是我也没跟任何人讲，就是当你没跟任何人说，然后神的预备就来临的时候，而且是在你最饿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就是这种类似的事情在我生命中经常的，就是他是预备的。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花一点时间讲讲耶和华拉法。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生病的人，在我有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大女儿现在6岁多，小女儿现在3岁多快4岁。我太太生孩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她的体质呢叫 在怀孕过程中叫巨兔，它有巨兔的这个体质。它基本上它就是从怀孕开始就开始吐，一直吐到生。然后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会吐30多次。什么不要说食物了，胃里什么食物都没有，就是什么胆汁啊什么都能往外吐。你想一个晚上30多次会什么样子。所以在而且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老二的时候就已经好很多了，我们知道这个节奏了，你知道吧，头一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那个恐慌啊，那个难受啊，我们跪下来祷告说能让他吃一口饭，因为吃完了马上就要吐。然后甚至引起他的背神经痛。痛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去急诊，吗啡不打到足够的量啊，停不下来，没有办法止痛，这样子的情况。那个时候真的是蛮慌的，因为我们开始都说都知道说什么怀孕的时候不能吃药，哎呀我们家那个这药都是论箱吃的，你知道吗，就是什么玩意能止吐，这个上午这个一堆药，然后你想想最后都要去打吗啡才能止痛的那个程度，非常非常夸张。而且对我太太来说特别的害怕，她害怕的是这个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我虽然告诉她我说这只是孕期，但是我也没怀过孕，我也没陪伴过别人，我完全不懂，我们只能靠着祷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也把耶和华拉法拉出来了，我就问你不是拉法吗，你不是医治吗，你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告诉你说多少个夜晚没有声音，我们不是在怀疑，但是我就在等待神的医治来临。我们就觉得神就是让我们这么煎熬着吧。但是在有一次我们去看医生，不知道为什么那次看医生之前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就希望说他看医生的时候不是最痛最难受的时候，他能够自己表达，因为这种情况我表达不出来，你知道吗，他需要跟医生去解释。我就求神说你可不可以让他跟医生解释清楚，不要让医生乱用药，你知道吗。那一次我经历了什么叫做神可以医治，什么是他是我的拉法，真的一点不夸张。他走到医院的时候还是疼的，那神经紧张疼得不行不行的，但是他走进医生办公室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对我们来说就好像真的是这个扛着约柜走到踩到约旦河的那个祭司一样，就是水分开，就他真的是，他就告诉我说当他进医生办公室的脚踩进去那个时候不疼，他不疼了，他就可以跟医生正常的交流。我以为好了呢，等他出来的时候继续疼。那个时候起码在有一段时间，就在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震撼。我知道说神是，因为在疼的很疼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你没有医治的能力，你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就让我们煎熬。但是那一天神改变了我，他可以。那我们有底气就说那疼就疼吧，对不对，改变不了改变不了吧，那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可以祷告，就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有平安，对不对，那改变不了的我们坚持，那给我们每天的力量，这总可以吧。真的我们就是靠祷告跪在那边天天陪着他一起祷告，每天晚上是最痛苦的时候，然后你就怎么度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孩子会不会健康，孩子会怎么样，我们叫神说给我们平安。所以我大女儿这个就是小名叫安安，就是平安。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说是经历过而且认识他的名字，所以这些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不是只是说我会被主角让说啊，他是以勒，他是拉法。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称颂耶和华吗，从他的名字开始。真的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耶和华为你预备，你那时候会发自内心的去赞美他。你当你真的经历过他的医治，哪怕是短短的一个瞬间，你知道他可以的时候， 你必然会在那儿欢呼，他是我的医治者。这些是真真实实可以发生在你我身上的，这也是可以帮助你从心发出赞美来的。我知道今年经济不是很景气，很多人工作不好找，等等等等。如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都是靠自己手拿来抬起来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赞美耶和华的。当你知道说这个工作、这个如今你所拥有的是真的是从神给你的时候，包括那某一个工作，你会去赞美他的。所以那个时候你才会发自内心的去赞美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你对你的神认识多少？你和你神的神之间有多少故事可以讲？真的，有些时候我是福音堂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之一，我就在想说，我要是当年过一旦河的那几个人儿，我能看见歘，这个水分开，歘，又合上。我能回去吹牛吹一辈子，你知道吗？这我看见了，你们不知道，你知道吗？尤其岁数越大，有些东西越容易滔滔不绝的讲，你知道吗？我这事儿是真的，我把你带到那河边，你身上这个当年就歘过去，歘又回来的，你会反反复复的讲，因为那是真真实实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一个事情，那不是只是别人记载别人所说的。如果你真是当年，五饼二鱼见证者，你会毫不怀疑的去把这些讲出来。但是今天之所以我们很难去称颂我的神，很多时候就卡在这里。你到底认识你的神多少？不是别人的，是你的；不是你父母的，是你的；不是牧者的，不是别人的，而是你的。你和你神之间有多少故事可以讲？给你一些提示，也是给我的学生们一些提示。很多时候，你要写下来的。有些你和你神的故事会忘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会忘。你会发现，哪有一个民族经历神有像以色列人这个样子的？但是哪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人那样过了就会忘的？那不就是今天的我们吗？所以鼓励你们，如果有，写下来。你可以放在溪水旁，你可以放在哪里，或者怎么样，那是一回事情，写给自己的。然后鼓励你们讲出来，无论大的小的讲出来。你把你的和你的神的故事讲出来，别人信不信，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讲出来。因为那是又真又活发生在你身上，小到我那个馅儿饼，对我来说那就是耶和华以勒。你不信，我也管不着。但是那天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震撼。耶和华以勒在我生命中有好多，只讲一个最，我觉得是最小的。你们呢？我鼓励你们讲出来，因为这样子是会。你还记不记得我开始说你是不是一个会忘记的人，是不是一个会忘恩负义的人，还是感恩图报的人？讲出来，省得你忘记。因为神在你我生命中做了好多，他的圣名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多好多。小到一个，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感冒好了就跟神医治没关系，一定要大到一个什么绝症好了才是。我告诉你说，我3岁半的女儿，她有个小破皮儿，她都要祷告。然后好了以后，她说：“感谢神啊！”我说：“对，感谢神。”我觉得她这个，你说她是童真也好，你说她无知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在信仰对她来说，并不是只是一个习惯。甚至前一阵子，我们其实就是着急，因为我脑子里有好多多的事情。我太太把书包，把一个小很小的包落到 Subway，然后我们已经开出去10多分钟了，然后我就只能我回来吧，然后我带着我小女儿 我太太跟我大女儿已经在公园里头了，他们不想去。路上，我着急忙慌的开车，3岁半的小女孩在后面提醒我：“爸爸，祷告。”我没有想到这样子啊！我当时就应付他：“嗯，我祷告。”他说：“爸爸，开口祷告。”他说：“就为妈妈的包祷告。”他就这样跟我讲，就在我后面这样跟我讲。我突然觉得说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祷告。你说我心中难道不会为这个事情祷告吗？肯定有，但是他说开口祷告。然后到了那个Subway门口进去啊，拿回来，然后他比我还开心，说神听我们祷告了，东西没有丢。因为我跟他说东西丢了，钱包丢了以后很麻烦，因为家里事情很多，所以这些事情他可能不会记得了，但我记得。3岁半的孩子提醒一个传道人要祷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感恩的事情。孩子从小会提醒父母一起祷告，这是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好，再往下看，为何要称颂耶和华？这边2到5节，是吧？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边讲了好多啊，为什么？因为他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他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他救赎我们从脱离死亡，然后他还给我们有冠冕，然后让我们可以知足。我们一个一个看，你会发现你把它分开了一看，你就觉得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称颂耶和华的原因吗？我们有罪的被赦免了，是不是应该称颂耶和华？你的债被免除了，要不要称颂耶和华？有些时候我们要看，我们人很有意思，我们称颂的声音的大小跟债的多少有关系。债少的你就不怎么大声的叫了，债多被免的你就会多一些，是不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的，应该是他这边说的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你觉不觉得我们今天并不是我们是一个好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群认罪悔改的罪人，他只是赦免了我们，但不代表我们就好了。所以赦罪是我们必须是可以去称颂的，医治就更不用提了，对不对？如果他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你要不要称谢他？那我们今天跟神 battle， 就是说跟谁打仗，就是说我的病还没好，对不对？没好彻底，所以我现在暂时不称谢你。但是这边说的是他是医治，是医治的神。救赎就不用说了，他救赎你我的命，脱离死亡，值不值得你去称颂他？就这三个够不够你去称颂他，称颂他一直到永远的？我不知道在你们生命中有没有在一些危难的过程中有人曾经帮助过你，可能就一次，但那次解决了你一个大问题或者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一直在纪念这件事情？人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事儿都过去算了，就举手的是之劳，但是你心里面会一直惦记这个事情，还是你会时间长了也会过了？但是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赦免，为了救赎，为了医治我们，这个值不值得你我去一直来称颂他？所以很多时候我再回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就是我今天可能涨工资了，我称颂耶和华，今天我怎么怎么样了称颂，但是不要忘记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得罪得赦免，我们被医治，我们被救赎，这值不值得我们去称颂？再有就是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给你，你值不值得称颂他？用美物使你得以知足，以至于你可以返老还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不管哪个时代人都不知足，那你知不知足？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好像分开来，好像都讲的都很对，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称颂耶和华的原因，就放在这里。那刚才这边有这个以至于如鹰返老还童啊，我是住在 Milton 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Milton 在哪里啊？Milton 有山，很小的一个山，所以那边有老鹰，我们经常会看到老鹰在那边飞呀飞呀飞呀飞呀。但是我没有看到一只老鹰，我能看出来它是返老了还是还童了，看不出来，它都在那边飞。但是你要知道，老鹰据说它是换羽毛的，它换很多很多羽毛，有些老鹰它全部羽毛换了以后，它的就像一个就是重新来过的一个，就羽毛都换掉了，肯定是好看的嘛。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如鹰返老还童。但是讲了这么多哈。我们还卡在，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无法去称颂耶和华呢？回来看啊，未曾经历过赦免，你就很难去为赦免而称颂耶和华。我为数不多去过一次法庭，真的是上庭，为什么？我要去告警察，而上庭。为什么要告警察呢？是因为警察在我家的 parking 的地方给我贴了一张罚单，然后我就特别的生气。我说你在我家的停车位贴了罚单，说我不能停车，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所以这个事情开始不明白，就上法庭。然后我就觉得是怎么都是我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上法庭的第一件事情，那天人很多很多，那个法官都要就是要休息了啊。最后他说再给最后一个人上，那个就是我。本来我都想好了，但是我在等了这么长时间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法官教唆那个都是拿 tickets 的人上去讲啊，法官都是问第一句话就问的是，你认错还是不认错？你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他再开始他的审理，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前面所有我看到所有认为对的人，法官就继续就是原来罚多少钱还是罚多少钱。只有上庭说自己错了的人，法官会说打折，这多少钱？几百块钱变成什么？别人都是什么五六百块的，我那就是10块钱的一张 tickets，我也要上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不行，我用10块钱怎么着我也要跟他去 fight。但是就在那一个时候，轮到我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说我有没有可能是错的？我一直认为我坚守的对的东西有没有可能错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第一句话说，法官同样问你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说。我觉得我是错的，然后法官二话没说就看10块钱，实在不好意思，他说5块，然后下去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说，认错和不认错，在这个交通这个事情上面，有好多的这个好像学术一样，但是我会发现说，那个时候让我感受说，真的是来到法官面前承认错误。然后他会把一些东西给免掉，那我真的感觉，哎，真的10块钱变5块钱了，他不能再免别的了。但是我就想到说，我来到耶稣的宝座面前的时候呢，当我来到耶稣宝座面前的时候，当他在审判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是坚守，我就是没错的，还是我来到他面前说，我也认知到我是有错的？我家这个 tickets 这件事情是没大没小，无所谓。但是我自己，我是不是有罪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历过，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因为当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的罪才会被赦免，而不是跟他去辩论说，我有什么原因？ 你看别人都那样，我也这样，我有什么错？所以你要知道说，未曾经历过赦免的人没有办法去承受。当你可以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会发现赦免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你会从内心去发出一个赞美。我不会每个都讲，但是你未曾明白过医治，医治不仅仅只是把我们身体修好了，不再生病了，百毒不侵了。神的医治不仅仅是要医治我们现在，还是要将来，只是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灵，到底要医治哪个？未曾明白过医治的话，你不会在医治上面去感恩。未曾体会过拯救的也是一样，未曾看上过冠冕的，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耶和华给你的冠冕，你未必看得上，同意吗？又不值钱，又不能换饭吃，也不能放在履历上面。很多时候神给的冠冕你未必看得上，那你拿什么去？你都看不上，你怎么去称颂他？对不对？而且未曾感受过知足，对不对？神的让我们给我们的是赦免、医治、拯救、冠冕和知足，我们都觉得不需要，甚至我们从来不知足。那你从何来称颂耶和华呢？最后讲到这个八到九节，这边讲了，不要忘记我们是有罪的人，然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的。这句话今天我们经常也会用，那这句话出自在哪里呢？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在出埃及记34章，你会发现这个我们都很知道，就是耶和华就这个摩西在十诫，在搬十诫过程中，山下面出乱子了，会众开始烧金牛犊了，对，这个时候再说，就是耶和华在这个出埃及34章第五到第六节这边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的人，不轻易发怒神，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对不对？然后摩西就开始下拜等等等等。那这个其实就是拜完金牛犊以后，我们的神不是不发怒，是不轻易发怒。当我们在有罪有过犯的时候，他不是不发怒的。不要轻易让神发怒，神发怒我们受不了，接不住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事情，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做的这些事情，哪些是真的不讨神喜悦的。你要知道说，当时神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啊，发怒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会发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然后呢，使你的后裔成为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耶和华对摩西说，除了你以外，那些人我全都不要了，全都杀掉了，只留了你，也能承受亚伯拉罕的这个血统，也能成为大国，可以的。那个时候老摩西在那边求情说，你是有恩典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这个不是说神不发怒，而是不轻易发怒。那我们呢？你想想，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对吧？我们疫情好像过去了，以前是突然间莫名其妙疫情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要戴口罩了。后来呢，有些人要打疫苗，有些人不想打疫苗，疫苗是这样子了。现在又是怎样子呢？你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当年刚刚开始疫情的时候，大家人心惶惶吧。你还记不记得那些日子？其实就是两三年前，还记不记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心惶惶的，我们家也是一样，出门要戴口罩，想办法，而口罩买不到，对不对？各样的口罩买不到，买了口罩，然后有一段时间不敢出门买菜，记不记得？ 不敢出门买菜，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送菜的就开始上门，然后偶尔送菜太贵，所以没办法要穿着，我出去买菜就跟隔离一样，穿这个，而且戴手套。买菜的时候，你们买菜的时候戴不戴手套？戴手套。然后呢，尽量拿里面的东西，不拿外面的，就表面上的东西，有没有？那时候人心惶惶。然后呢，我们家还好有个车库，我们家是把，就是当时哈，是把东西放在车库，要放几天，隔离一下，然后再往家里拿。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时候我岳父得癌症了，我们天天都要往医院里跑。我们一旦被隔离什么，就不能去看他，他就没饭吃，所以那时候特别的紧张。我记得很清楚，我妈就说：“那个香蕉都烂了，还不拿进来？”我说：“还没到隔离，还没过那隔离期，所以不能拿进来。”我记得特别清楚。可是时间三年，不要小看啊，三年这些事情。就过去了，从脑子里面过。现在都是现在，其实疫情你说有没有，还是有的，但是很多人就会忘了，会不会忘记当年那些难处等等等等等，也没有人在纠结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哪儿来的，怎么怎么来的了。三年事情就会忘了，大家就过了一个回到原来的生活里面去了。现在我们只会抱怨物价高，然后飞机票不好买等等等等等等的，很多就忘记了。你自己想想，三年就会把这么紧张的一件事情可能会忘记的，我们跟神呢？有没有东西？有没有故事？有没有神在你我生命上做的事情？你会忘了。当你把这些事情点点滴滴全部都忘了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赞美耶和华？你的心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能够去称颂耶和华？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一遍诗篇103:1-5，一起来。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吧，阿爸天父，孩子能讲的很有限，但你的话是无限的。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亏欠你，我们很少去称颂你的名，但我们心里还有一些结，总觉得你祝福赐福不够，这个世界还是很黑暗。但是主，求你使用这段经文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从灵里面可以发出赞美，可以一直来称颂你的名。我们称颂你不是只是因为今天你给了我们日用的饮食，而是因为你的圣名在你我们弟兄姐妹生命中真的彰显出来。我们认识你更多更深的时候，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心口合一的一起全然来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是那位医治者，你是那位赦免我们过犯的王，你是一天一天赐给我们恩典足够我们用的主。虽然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很黑暗，有很多的缺乏，但是主，你是那位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君王，而且你不嫌弃我们，你让你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与你有一个和好的机会，这些都值得我们称颂你直到永远。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